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8月18号八宝山公墓外面如临大敌，前总理朱镕基火化，沿街道就布满警察和便衣，市民连举起手机影相都被禁止。一个退休多年的长者离世，中共到底怕什么呢？由死得不明不白的李克强，到当年被逼落台的胡耀邦，中南海这一部权力绞肉机入面，为什么改革派硬是走不甩悲剧的宿命呢？更诡异的是，面对内外交困，习近平高调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究竟打什么算盘？海外流传今年习近平两次去上海是向江泽民家族低头求助，结果就食闭门羹。红潮的尽头究竟隐藏住几多惊心动魄的高层内斗？我们首先由刚刚完了的这场八宝山葬礼讲起。8月18号中共前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官方对朱镕基的评价表面看落是给足面子，强调他为了主持和推进多项改革扮演了关键角色。不过如果你去到北京八宝山附近的街头，看到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房车，由便衣警察组成的维稳队伍，你就会明白官方的悼词和民间的真实情绪之间隔住一道厚厚的高墙。当地百姓私底下都在度讲笑，话咁边度系办丧事，咁明明系戒严。点解官方对前任领导人嘅离世竟然摆出如临大敌嘅姿态？讲白啲，佢哋怕嘅唔系死人，而系生人。喺中共呢一种极其压抑嘅极权体制底下，老百姓冇游行示威嘅权利，冇喺网上发声嘅自由，唯一能够合法表达不满嘅突破口，就是借死人压生人。那难免令人联想到2023年10月李克强突然去世那阵，当局搏命打压民间自发悼念的情景。其实无论是刚刚去世的朱镕基，亦或是含冤受屈的李克强，亦或者是当年引爆8964民运的胡耀邦，他们一生的浮沉起落从来都不是自己话事。在中共这部冷冰冰的权力绞肉机入面，他们只不过是独裁者，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命运，巩固自己权力而使用的工具。一旦触碰到体制的核心利益，或者是失去利用价值，下场往往令人唏嘘。如果我们将时间推前，回到那个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短暂开明的80年代，去看看胡耀邦的血泪史，你就会明白这个体制的底色到底有几咁残酷。1978年5月，在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和审定下，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这场由胡耀邦力推同时引发的全国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事的思想束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握住这个时机，将时任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拉落马，自己进入权力中心，他急需要一把锋利的刀。思想解放为人热忱的胡耀邦成为最好的选择。胡耀邦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民间有句顺口溜，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胡耀邦用他的良知，将无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到家破人亡的老干部救出来，而其中亦都包括后来亲手将佢推入深渊嘅薄一波。不过胡耀邦错就错在佢将中共嘅改革当真，佢以为平反咗冤案就可以跟住搞政治体制改革， 等中国走向正常的现代文明。他甚至还听信邓小平要退休的试探，真是着手准备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不单只是这样，他还纵容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出手打击红二代利用双轨制搞腐败的官倒。就是这一步得罪了很多人，你捉了中共元老的终身权力，又打烂了红二代赚钱的饭碗，那在中共体制内就是死罪。1987年1月，一场没有任何党章依据形同政变的党内生活会在中南海召开。在这个会议，邓小平和陈云这些元老躲在幕后，将胡耀邦摆上台，连续七日大家轮流批斗。当年被胡耀邦平反救出来的薄一波就闹得最狠，指住胡耀邦的鼻闹他哗众取宠。王震、邓力群这些保守派更加是开足火力，在那个群魔乱舞的会议室入面，只有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一个人拍台，指住薄一波闹，你们这是动用文革手段逼总书记落台，这是不正常的。不过一切都太迟了，胡耀邦心灰意冷，对习仲勋说，我已经考虑好了，不给我做我就辞职。这场政变直接导致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亦都彻底撕走了中共所谓的集体领导的遮丑布。后来同样被软禁到死的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私底下亦都感叹过，他和胡耀邦在台前看落风光，不过当家做不到主，真正的权力都是邓小平和陈云两个人揽实，总书记亦都只不过是一个大秘书长。1989年4月15号，满怀悲愤的胡耀邦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他的死直接燃点了老百姓压抑好耐的怒火，引发了震惊中外的8964民主运动。这也是为什么中共自此之后对任何前任高层的葬礼都是严阵以待，吓到失失慌。看明了胡耀邦的悲剧，你再翻转头看看朱镕基，就会发现这位民间口中的铁面总理，其实是一个将生存哲学研究到极致的人。官方的附文里面一再强调，朱镕基的改革都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完成的，那完全是求其敷衍外行的粉饰太平。实际上江泽民和朱镕基当年在上海搭档那阵，两个人就面和心不和，矛盾重重。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赵紫阳因为反对对六四学运的学生开枪镇压，忤逆了邓小平。邓小平就借赵紫阳出访北韩的机会，再次召集小范围会议，相当于远胜政变。他接受了中共党内保守派李先念和陈云的推荐，提拔在上海做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接替赵紫阳的位置，担任了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一入中南海就立即开始搞路线倒退，行回计划经济这条旧路。邓小平遇见共产党行的旧路统治危机，于是他就出手。1992年邓小平带着杨尚昆这些军头南巡，讲了一句震惊朝野的说话，谁不改革开放谁就落台。这句说话是讲给谁听？就是讲给江泽民听的。在军方的强力威吓底下，江泽民吓到一身冷汗，喇喇声转态。这样邓小平是怎样启用懂得经济的朱镕基？1988年至1994年连续七年，邓小平每年都带领全家到上海过年。作为主政上海的领导朱镕基负责接待邓小平和他家人，在相处的过程入面，邓小平了解到朱镕基对经济好在行。在邓小平的推助底下，朱镕基越过正常的升迁路线， 由原本的中央候补委员跳过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直接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成为正国级国家领导人，主管经济工作。邓小平曾经在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在场的情况下，指住朱镕基说：我不识经济，不过他识。朱镕基确实是个雷厉风行的人物，他上台之后面对国企亏损、三角债，他大刀阔斧打烂了千万工人的铁饭碗，推行分税制，同时冒着被闹卖国策的巨大压力，夹硬将中国推入了 WTO 国际贸易组织，令中共踏上全球化的快车。他那句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1口留给自己，虽然不能够真正做到，不过到现在还有不少人都是津津乐道。朱镕基有一个讲不出口的底线，他只是搞经济改革，绝对不会斗政治体制改革。有人说这是他最大的败笔，不过其实这是他在中共这部绞肉机里面生存的唯一护身符。不要忘记，朱镕基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在中共眼内出身本来就不好，更拿命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明大放运动里面，他只是因为顺应形势讲了三分钟的真说话，就被打成是右派，下放到农场去养猪种水稻，受尽折磨。一个被体制无情整缩过，知道那条红线一旦通电会将人烧成灰烬的人，怎可能再去重蹈胡耀邦的覆辙呢？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界线，他的改革讲到底是将共产党由经济崩溃的悬崖边拉回来，是救党而不是救国。他用千万工人失业的血泪帮中共政权续命。朱镕基因为不斗政治，好歹都算是安全着陆，不过到了李克强做总理，连这种妥协的生存空间都被彻底剥夺。李克强北大法律系出身，经济学博士，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学历最高的总理。他原本是胡耀邦团派一手栽培的接班人，不过在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暗中阻力底下，最终中共的最高权力位置落到被认为昂直而控制的习近平手上。李克强只能够委屈求全做个总理。照道理，中共自从毛泽东死了之后，为了防止重蹈文革的覆辙，确立了党政分开、集体领导的规矩，总书记管党、总理管经济，那是胡温时代的常态。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骨子里对权力的缺乏安全感，令到他对边个都不相信。为了防止出现老人干政，他一上台就以反腐的名义疯狂掠权。怎样疯狂掠权？他搞了各种各样的中央领导小组，习近平自己兼任了几乎所有重要小组的组长，夹硬将国务院的决策权架空。李克强明明满肚经济学识，偏偏处处都要受连基本常识都欠奉的人的气，被人压到低一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他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弱势的总理，由一个经济政策的决策者成为可怜的执行者。不过李克强怎都是有常识、良知未泯的，他虽然不敢在政治上反台，但是偶然也都会用讲真说话的方式对这种荒谬的极权进行微弱的抗争。最著名的就是2020年习近平搞大面子工程，到处宣扬中国马上要实现全面脱贫，结果李克强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高，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出人意表地抛出一个真实的数据，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是得1000元人民币。这句说话就好像一巴刮下去， 直接拆穿了盛世的幻影，亦都令习近平大为震怒。到了2023年卸任前夕，李克强在同国务院办公厅人员告别嗰阵，望住个天，意味深长咁讲咗一句：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一个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员临走之前，竟然话苍天有眼。咁佢到底受咗几多委屈？结果喺卸任七个月之后，68岁嘅李克强喺医院条件最顶级嘅上海，突然心脏病发，离奇死亡。这个结局令全中国都震惊。由于中共高层政治的极度不透明，民间很快就爆发了各种阴谋论。老百姓用普通的逻辑思考，李克强死得太冤屈了。一个懂得经济的博士处处受到打压，最后死得不明不白。就算大家不去深究他的死到底有没有其他成分，不过有一个普通的共识，就是李克强的抑郁和猝死绝对是跟习近平的排挤打压有关。李克强的死是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他宣告了中共党内最后的温和派、技术官僚派的彻底覆灭。社会精英原本还寄望在体制内能够有健康的力量出来纠正错误。李克强一死，大家都死心。在清除了所有的政治对手，将大权独揽在自己手上之后，习近平他现在的日子是不是就好过呢？刚刚相反，他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绝境。习近平上台之后，走的完全是一条同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路线，把口就说对外开放，实际上就大搞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要求海外的公司和私人企业都要设立党支部，到处拉特务。乱搞了几年，外资走晒，民营企业躺平，房地产爆煲，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中国的经济可以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最攞命的是他在党内的处境，十几年藉着反腐的名义清洗异己，将党政军的高官全部都得罪晒。现在一旦经济出了大问题，所有人的怨气都会指向他。为了能够在明年的中共21大继续连任，打破常规，坐稳终身制，习近平在党内已经感到很孤立，急需要找政治盟友。海外有爆料指出，今年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已经两次公开去上海考察，名义上是看什么基础研究和人工智慧，不过实际上的政治动作就耐人寻味。有传闻说他去上海其实是去求江泽民家族帮忙，甚至亲自去到江泽民的遗孀王冶平面前求助，希望江派残余势力能够支持他连任。不过这显然是一厢情愿，姑且不要说他一上台就以反腐为理由拉了无数江派的马仔，只是说高层家属之间的那些恩怨就已经够了。熟悉中共内情的人都知道，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和江泽民一直庇护的红颜知己歌手宋祖英一直在度暗中较量。宋祖英在江泽民时代横霸春晚24年，风光无限。习近平上台之后，宋祖英就立即被边缘化，淡出了公众视野。这种盘根错节的派系恩怨和家族矛盾，令习近平的上海求助之旅碰钉，得不到对方的肯定答复。江泽民的后代不傻的，这个时候出来撑习近平，那么就等于跟反习派的红二代、军二代和中共元老直接挑战。习近平在8月17号高规格纪念了已故前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同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 或者习近平杀戮太重，得罪了所有人，他想藉此先稳住各派，安抚各派的心，缓和矛盾，为出年的中共二十一大连任调整节奏。据旅美实业家胡力任披露的消息，习近平现在严重失眠，每晚只是睡两三个钟头，因为他心里面很清楚，他现在危机重重。我哋翻转头嚟睇下，由胡耀邦嘅泣血落台，到朱镕基嘅委曲求全，再到李克强嘅委屈离世，呢三代所谓嘅改革派命运轨迹，其实早已经将中共体制嘅底牌睇得清清楚楚。喺中共呢一种一党专政、信奉斗争哲学嘅体制下，一切嘅权力都只系为政权嘅生存服务。当政权就快饿死的时候，他们会放出好像朱镕基这样的人去搅活经济。一旦回过气，他们立即就会将权力的缰绳收紧，好像对待李克强这样，将技术官僚一脚踢开。只要这个将独裁者的权力凌驾于一切法律和常识之上的体制仲存在，任何想要在体制内缝缝补补，试图走向现代文明的努力，最终都会成为悲剧。今日八宝山外面森严的警察防得住老百姓送行的脚步，但是就防不到天下人看透红潮本质的双眼。当经济的红利被挥霍一空，当大话的遮丑布被彻底撕碎，当习近平在党内党外都成为孤家寡人，这个靠暴力和大话维持的庞大政权，在改革开放的尽头，究竟还剩下什么呢？等待他的只能够是历史无情的清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